好，各位佛友，大家好，法师啊，好，啊，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是快乐之泉源啊。在没有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礼赞佛陀三声。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士。众生呢，一直呢都在追求快乐，而避开痛苦。但是呢，不幸的哈，众生呢认为呢，快乐呢是来自于外面的东西，是来自于外在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认为，所以众生呢的六根呐、一直呢去追逐外面的六尘啊。众生的眼睛呢，一直呢去追逐这个色尘，漂亮的、迷人的、可爱的、可喜的色尘。所以呢，大家呢就把时间呢花在看电视啊，男人呢就喜欢眼睛呢就喜欢看迷人的啊漂亮的女人，那女人呢也喜欢看啊英俊的男人啊，那更有些女性呢也花很多时间呢把自己的脸涂得五颜六色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那我们另外呢，我们的眼睛除了眼睛呢，一直呢要追逐这个外在漂亮的色尘之外呢，我们的耳朵啊，也一直要追逐悦耳的啊迷人的可喜的声音啊，比如说音乐啊，歌曲啊。各种各样的歌曲，包括别人的对我们的赞美。我们认为呢，这些外在的色尘、深尘等等呢，迷人的、漂亮的色尘跟深尘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快乐。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鼻子啊，也一直的。追逐这个香的这个香尘色身香味触嘛这个香尘呢所以呢女人呢也花很多钱呢、花在这个巴黎香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舌头呢也不断的追逐这个可爱可喜的这个味道，我们讲味尘为了符合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贪欲对这个味尘的贪爱跟需求呢，所以各种各样的餐馆到处林立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对这个色尘的追逐除此之外呢，还有的更加这个贪爱于这个酒精的酒精毒品这些味道 他们认为呢，这些酒精啊、毒品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食物的味道呢，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快乐，也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满足感，那另外呢，我们的身体呢，也是一直的追逐，希望呢，碰到的是很温柔、很温暖的、很柔和的这个触觉。所以我们穿的衣服呢，要柔软的，不是硬绷绷的啊。我们住的房间、房子，我们坐的车啊，都要是柔软的、舒服的啊。包括我们的身体呢，也追逐这个性爱的刺激啊。因为我们都认为啊，众生呢都认为呢，这些外在的啊，是迷人、可爱的。可喜的色声香味触可以带给自己很大的快乐，很大的满足。同样的呢，我们的意念也时常想，时常去回忆过去快乐的回忆然后呢追逐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期待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东西。因为众生呢一直认为呢，这个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因为这样错误的认为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冲击呢，所以呢众生呢为了追求快乐，就把我们的心往外去找在这个享受这个六尘的同时呢，的确无可否认的，这些迷人的、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的确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跟满足感。但是呢，它有隐忧。这个外在的快乐呢，六尘的快乐呢，在享受的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后遗症，它的 dangers， 它的隐忧比如说，我们都曾经生过这个脓疮脓疮。当我们身体生了脓疮的时候，要好的时候，脓疮要好的时候呢，它就特别的痒那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抓去抓它 scratch 在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知道，在抓的时候呢，如果你越去抓它呢，它的伤口呢就会好得更慢甚至呢它伤口呢会越来越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当这个伤口这个脓疮痒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去抓它。虽然我们知道越抓呢，它的后果就越严重。那为什么我们还忍不住要去抓它呢 ？scratch 它呢？什么原因？因为在抓在 scratch 的时候呢，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带来一些刺激，带来一些 excitement， 带来一些快乐，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贪爱于这些舒服的感觉，贪爱于这个乐受，所以我们不顾后果，不顾后果去抓它，那结果呢，这个伤口呢就越来越严重了，可能还流出这个脓汁了，等等，这个呢就是表示代表呢，当我们在享受这个六尘的时候六根在享受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它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很大的满足感。但是呢，它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危险因为根据十二因缘乐受、眼与受、 爱生气啊，因为乐受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感，我们就会生起那个贪爱啊。贪爱生起的时候呢，啊，缘以爱取生起，取呢就是更大的贪爱，更强烈的贪爱。当更强烈的贪爱升起过后呢，为了得到啊，为了得到这些我们热烈追求的东西，我们贪爱的东西呢，我们就会造业，好，就会造身业，造口业。那业呢，一旦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好，一般上我们就会造下比较不好的业，不好的身业、口业。那这些不好的身口意业呢，一旦造下来呢，会在我们的生命流中留下业力，业力当成熟呢，我们就要偿还这些果报。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危机，它的危险。哈，这个是将来会带来的果报，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所带来的果报。哈，当我们在沉迷啊，沉迷追逐这个外在六尘的这个感受乐受的时候，啊，就好像一只蚂蚁，比如说一只蚂蚁呢，它很喜欢这个蜂蜜的甜味，啊，所以当它看到蜂蜜的时候呢，啊，因为贪恋这个蜂蜜这个甜味啊，它就会跑上去，啊，跑到蜂蜜。如果这个蜂蜜呢是在罐子里面，所以它就会爬到罐子里面去吸那个蜂蜜的这个甜味。因为在这个享受蜂蜜的甜味的时候，带给他很大的满足，很大的乐受。但是呢，当他在吸的过程中呢，最后呢，他会死在蜂蜜里面。这个就是在享受六根，在享受，在追逐六尘的时候所带来的危险，所带来的危机。但是呢，众生呢，虽然知道，哦，还是没有办法排除掉这些六根对六尘的追逐。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认为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如果众生呢，能够找到另一条捷径，好，另一条捷径，啊，另一种更加殊胜的快乐的话呢，他就不会把这些他的精神时间呢，全部花在追逐这个六尘的享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谈谈哪一些捷径啊，哪一些道路呢，其实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快乐，而没有副作用，而没有危机的啊，这种快乐呢，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好，所以如果一旦我们错误的认为呢，快乐呢是来自于外在的，我们就会我们的这个，因为你错误的认为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口、我们的就会跟着我们错误的认为而去行动。啊，最终呢，带给自己很大的灾害。好，好，那现在呢，有什么办法啊？有什么途径呢？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呢，又没有危险性、没有危机的快乐。好，这种快乐呢，分为几种层次哈。第一个呢，第一种比较粗略的啊，粗糙的这个快乐呢，是第一，好，跟众生啊，跟需要的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那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财产，好，我们的学识，我们的学问，啊，我们的法， 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啊，我们就布施，跟人家跟大众分享我们的法，我们所修到正道啊学到的法啊，在一切的布施中呢，法师是最殊胜的啊。佛陀讲哈，萨巴达南达玛达南金那帝啊，在一切的布施之中呢，法师是最殊胜的。那如果在家居士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拥有的一些财物跟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分享的话呢，啊，我们会得到，从中呢会得到很大的快乐。好，我们布施一些小小的钱财啊，对我们来讲呢是没有什么大损失，但是呢对那些需要的，比如说刚好发生了天灾人祸哦，大家变成无家可归，没有东西吃，在那个同时啊，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些小东西布施出去，而救了别人一条命的话，别人因为我们的小小的布施而重获生命，而有房子住，有东西吃，或者健康恢复了健康，那当我们他们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快乐。而当我们看到别人因为我们小小的布施、小小的分享而得到这么大的快乐的话呢，我们心中呢也会产生很大的快乐啊。这种快乐是没有危机的，没有危险性的快乐啊。另外呢，在这个布施的过程中啊，我们不只是看到对方呢获得到我们的赞助而得到的快乐，好，同时呢我们也在同时呢我们也得到另外一种快乐啊。第一个是看到别人的快乐我们感到快乐，第二种快乐呢就是说，同时呢我们在布施的同时呢也在修炼，也在这个培育对自己财物的不执着。对自己财物的不执着呢，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我们都知道人始终都是要死的，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呢，我们带不走身上的一分钱，我们一生辛苦所赚到的钱呢，一分钱我们都带不走。既然我们带不走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啊，在还有能力跟需要的人分享我们一点点小财物的时候啊，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去做，而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快乐呢啊。而且在我们这个不断的在修这个布施的过程中啊，也给我们一些资粮。什么资粮呢？就是往生天道的资粮。好，当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都带不走，好，能够带走的是我们的善业跟恶业。那如果我们想起说啊，我们一生中呢，都时常跟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啊，我们跟他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当我们临终的时候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快乐的往生，而不是充满着恐惧的。好，许多众生呢在死的时候呢，要临终的时候呢，都是充满着恐惧跟这个confuse 啊，很混乱，心呢很慌，很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资粮可以让他往生善道。那如果我们平常呢已经培育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布施的习惯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这个啊，当作我们往生善道的资粮。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好的，可以带给我们这一生快乐，在修的时候的快乐，也带给我们临终的时候的快乐。 那在修这个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在修习舍弃啊，怎么不再执着我们的财物？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众生在临终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财物呢都有很强烈的执着啊。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很强烈的执着自己财物的时候呢，他往生的时候呢，大部分呢都会成为恶鬼。 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方法，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啊，然后看到别人快乐，受过我们帮助，得到了快乐，我们就可以得，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快乐。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啊，我们已经在锻炼，已经在学习怎么放下。 怎么不执着我们的财物，这样到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放得下。好，这是另外一种快乐。好，那第三种快乐呢？第三种快乐呢是不伤害别人的快乐。啊，不伤害别人，我们伤害别人呢，可以通过口，也可以通过身体来伤害别人。 啊，比如说我们的口啊，会挑破离间，使到人，使到两个人的良好的关系受到破坏，或者是我们的口啊，可以恶口相骂啊，恶口骂人，伤害到别人的心灵，啊，或者呢，我们可以说谎啊，使到人家家破人亡等等，啊，或者我们呢。 就讲一些无所谓的话，啊，浪费了大众的时间，啊，那身体呢？我们身体呢，可能会啊去伤害到别人，虐待别人，虐待小动物啊，虐待这个比较弱小的人，或者我们身体呢，甚至可以去杀人，去偷别人的东西，让别人呢受到精神跟身体上的损失，啊，所以这些种种。 这个伤害到别人，通过牲口一而伤害到别人呢，啊，带给别人很大的痛苦，也带给自己很大的痛苦，啊，所以呢，这种不是快乐之道，啊，真正快乐之道呢，是不伤害，从我们的嘴巴，从我们的身体呢，都不去伤害到别人，啊，当我们从我们的嘴跟身体没有去伤害到任何人的话呢。 其实呢，我们就得到了保护。这种保护，佛陀说是内在的保护，不是外在那个守卫啊、bodyguard的那种保护。好，这种内在的保护呢，让你产生一种无惧 （fearless） 这个感觉。好，因为我们一般上都知道呢，众生呢、啊。 都有很大的 worry， 很大的担忧跟恐惧，啊，在我出家的过程中呢，啊，因为以前呢、啊、都很少跟在家人啊，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丛林里面呢、啊，很少跟在家人接触啊，一旦呢，啊，我在丛林住了十多年啊，一旦呢离开了我们这个大丛林，那出来弘法的过程中呢。 跟一般居士接触的多了，才发现到了一个现象，啊，一般居士呢，啊，一般人呐、啊，都有很大的恐惧跟这个忧虑，啊 ，worry and fear， 都有很大的恐惧跟忧虑。我一向来都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恐惧跟忧虑，啊，但是如果。 如果一个人呢、啊，他一生中呢都不去伤害别人的，他的嘴巴不伤害别人，他的身体不伤害别人的话呢，他不可能再有很多恐惧跟这个忧虑。你的心很贪婪的、荡荡然的、很光明，因为你一生中都没有去伤害过别人。 所以你也不用害怕，你走到那里的时候，你也不用害怕别人会伤害到你。 所以你就缺少了一个恐惧，缺少了一个忧虑啊。如果人的一生中呢没有恐惧跟忧虑呢，这是个很大的 blessing。我在这个去这个东欧的时候呢，在这个飞机上呢碰到一个犹太人啊，这个伊朗的犹太人呢，他就跟我谈话了哈。然后在谈话的过程中呢，他说 Sister， 我很有钱，非常的有钱啊，但是呢我有很多很多的 worry， 很多很多的担忧。我说你在担忧什么？他说不知道，就是很多的担忧啊，但是我看你好像很快乐的，你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你却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啊。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担忧呢？为什么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会无忧无虑呢？啊，当我想到我一生中没有伤害过别人啊，当然是没有出家过后哈，不伤害别人，嘴巴呢不伤害别人，身体不伤害别人，我就变成 fearless， 什么都不恐惧了，什么都不害怕了。所以这种呢是个很大的 blessing 啊。所以当你在不伤害别人的时候呢，你会得到这一个 fearless 的这种快乐，没有恐惧的快乐。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甚至死亡的时候呢，你也没有感到恐惧啊。为什么？因为你想到你死的时候，你所造的善业，不伤害别人的那种善业，会带你往生善道，你当然不会害怕死啊。众生呢害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往生那里，但我们知道我们死后呢肯定会上这个天界，或者在出生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怕死了啊。所以这一种呢叫这种呢快乐呢，是来自于对不伤害别人，对这个守五戒，或者不伤害别人后所得到的很大的这个信心。这种信心呢会带给你这个没有恐惧而没有忧虑啊，这一种快乐呢也是我们应该去培育的快乐啊。这种快乐呢跟追逐这个六尘感六根，追逐六尘所带来的快乐呢是不可以相比的。好，这是第三种快乐啊。那第四种快乐呢，那虽然呢我们身体我们的口啊没有去伤害别人，但是我们的意念呢啊，我们的意念呢有时候呢会去诅咒别人啊，意念啊会去伤害到别人，不好的念头啊，希望我们的敌人呢 遭受到损失等等。所以我们的意念呢啊，当升起这种不好的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当下就失去了我们拥有的快乐。当你心中希望敌人啊遭受到损失的时候，我们心中怎么会快乐呢？因为这种是本身是一个恶念啊，恶念不会带来快乐啊。所以呢要得到另外一种快乐呢，我们的意念也一定要纯净啊，我们的意念呢一定要纯净，没有带有任何的嗔恨。要怎么达到这个境界呢？那我们就是要修习，要练习，要培育慈爱的心，对众生产生，对众生有一颗慈爱的心啊。我们的心呢时常呢在祝愿众生呢远离痛苦啊，让众生呢没有病痛，远离身体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希望一切众生呢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啊。这种呢在佛教我们叫慈心禅啊。这个慈心禅呢的力量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我想讲两个例子啊，一个是我自己发生啊，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 我住在马来西亚呢，是住在一间山上啊。在山上呢，因为住在丛林山上里面，都有很多小动物的啊。那有一天呢，在半夜的时候啊，很多小蚂蚁，这些小蚂蚁呢，又黑又小，我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蚂蚁，但是呢，咬人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啊马上就红肿起来。好，所以当我睡到半夜突然间醒过来，因为被全身呢、都被蚂蚁啊，很多蚂蚁爬到我全身而开始咬我，因为那个痛，所以我半夜醒了过来。那个时候呢，因为非常的痛嘛，所以呢心就有一点好像 irritated 啊，就马上要把这些蚂蚁快点拔掉啊，因为我们出家重视不杀生的嘛，所以把这蚂蚁呢一个一个的拔掉它。但是当你要拔掉它的时候呢，这个蚂蚁啊，它跟你咬得更大力，因为它可能认为你要伤害它，所以它更吸住你的皮肤不放。哇，那个时候呢，全身痛得很严重哈，那个皮肤呢都红肿了起来。我想该怎么办呢？如果拔到明天，我这个蚂蚁也走拔不完哈。后来就想到一个办法，哎，我来送慈爱餐，哈，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就送这个慈爱餐，就开始坐下来啊，愿这些蚂蚁呢远离痛苦啊，愿这些蚂蚁呢快乐，愿他们远离痛苦快乐。就一直把慈爱呢送给这些小蚂蚁的。不到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啊，这些蚂蚁呢就开始停止再咬我了。不过呢还有一两只啊，可能反应比较慢一点哈，我还是感觉到有一两只在咬我。我想可能他们还没有收到，反应比较迟钝哈，还没有收到我送给他的慈爱。但是因为在我送慈爱的过程中啊，我的心呢、只是在想愿他们远离痛苦，愿他们快乐。所以虽然呢还有一两只蚂蚁在咬我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感觉到痛，只是感觉到被咬的感觉，没有之前那个痛。那从这件事过后呢，现在呢，这些蚂蚁呢，有时呢还是留在那一件事啊，自从送完这个慈爱过后呢，那些蚂蚁呢还是留在我的房间，只是呢，他们再也不爬在我身上了，啊，只是在房间啊爬来爬去，或者在桌子上爬来爬去，就是不再咬我了，所以我跟这个蚂蚁啊现在和平相处。而且呢我一离开他们就离开了，我一来呢他们好像很想念我，也跟着来了。所以这个慈爱的这个力量啊，真的是不可思议，连小动物都可以感受到你慈爱的磁场，更何况是万物之灵人类呢。所以人类呢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慈爱的磁场。另外一个故事呢，另外一个体验呢，是我的学生的哈。当我在教他们这个慈爱的时候呢，我就说啊，第一个先送给自己啊，第二个呢送给亲爱的人，第三个呢送给中立的人，第四个呢就送给你的烟蒂。好，那我这个学生呢，后来送给烟蒂的时候呢，他就选了他的家婆。他的家婆哈，那就把这个慈爱送给他，愿这个家婆呢远离痛苦，远离内心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他送完这个慈爱过后呢，他的家婆啊送给他一粒这个什么戒指啊。他跟他家婆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送了这个慈爱给他过后呢，他得到了一粒戒指。不但改善了他跟他家婆的关系，还免费的得到一个宝物。所以这个慈爱的力量呢，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当你送给你的内心啊， 对一切众生啊，包括你的敌人，你不喜欢的人，都充满着慈爱的时候呢，那种快乐啊，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那种快乐呢，不是六根追逐六尘那种快乐，啊，这种快乐是没有伪机的快乐，是纯净的快乐。而且当一个人如果心中呢对一切众生众人都充满着慈爱的话呢，他睡得好，早上起来呢精神也好，晚上睡觉呢也没有噩梦，一觉睡到天明。那所有的众生呢都喜欢他，包括天神呐，也会保护他，他的 complexion 他的颜色呢，也会特别的庄严。这些睡得好起得好，这些在现在的社会这样复杂的社会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要靠这个安眠药来睡，而且呢因为这个复杂忙碌的社会呢，大家的精神啊跟容貌啊都显得非常的憔悴跟暗淡，所以这个慈爱呢可以让因为你身心快乐嘛，这个内心快乐呢，这个心生色呢可以产生很大的这个色聚，这个色聚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色啊，颜色的色，这个色呢因为心生，因为你的内心充满着慈爱，所生出来的色聚呢就会特别的明亮发亮，所以呢我们的 complexion 呢也会特别的有光彩啊，这种光彩呢就不用查那种会让你脸上发亮的那种化妆品，所以这种快乐呢是我们应该培育的，但是而这种快乐呢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平静，不是六根追逐六尘那种 excitement， 那一种呢让你的心呢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混乱，越 confused。但是这种慈爱呢的快乐呢让你的心呢越来越平静，越来越满足，而没有任何的 side effect， 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好，这种呢是第四种快乐。好，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种快乐呢是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拥有的，看到别人快乐呢，从我们的分享中得到快乐，我们自己也快乐。然后呢再付出啊，再拿出我们的钱财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在锻炼对我们财务不执着的那种快乐。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不伤害众生的快乐。当我们不伤害众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变成没有畏惧，没有恐惧，而充满着对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呢充满着信心，这是另外一种快乐。第三种快乐，第四种快乐呢是对众生拥有慈爱啊，对众生拥有慈爱的一种快乐，对众生呢无怨无悔啊，没有任何的仇恨的另外一种快乐，这是第四种快乐。那第五种快乐呢，最后一种快乐呢是比较深刻的啊，也比较难修习到，也比较难锻炼到的快乐。这种快乐呢来自于对身心的不执着，对身心的不执着的快乐。修行啊，修行呢就是为了断苦，断苦为什么会有苦呢？人生的苦从哪里来呢？苦呢是来自于执着贪爱啊，在四圣地里佛陀讲嘛啊，什么是苦因，什么是苦的来源呢，就是贪爱或者是执着。那为什么众生，为什么我们会有贪爱跟执着呢？ 或者我们贪爱跟执着什么东西？啊，我们贪爱跟执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身心，或者是对方的身心。另外一种执着呢，是对物质上的执着。好，这些执着呢，啊，对这个身心，身心也就是五蕴嘛，或者是名色啊，对名色内外名色的执着，为什么会对这个内外的名色或者五蕴产生执着呢？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的。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的身心啊？内外的身心，外就是别人的，我们的太太啊，我们的妻子啊，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啊的身心执着。内是对自己五蕴身心的执着。好，为什么我们会对内外五蕴产生执着呢？原因在于，因为我们不能如实知见这个五蕴的过患，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看到这个五蕴的真面目是什么。那什么是五蕴的真面目呢？好，等下呢我们再来解释哈，我们暂停十分钟。有六种受，眼处生受啊，当眼睛触到一个色尘的时候，产生了受感受；耳处生受，耳朵呢触到声音，产生了一种受，啊，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这个鼻处生受啊，鼻子触到了香，产生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其中一种；舌处生受啊，舌头尝到味道呢。啊，喜欢的味道就产生了乐受，不喜欢的味道呢，产生了苦受。哈，身处身受啊，身体触到温暖的，这个柔和的呢，产生了乐受。啊，身体呢触到硬绷绷的呢，或者你不喜欢的呢，就产生了苦受。啊，然后意处身受哈，啊，心中想到的，你喜欢的，就产生了乐受，你心中想到不喜欢的，就产生了苦受。所以一共有六种受。好，那每一种受呢，都有每一种，比如说眼处生受，有时候会有乐受，有时候会有苦受，有时候会有不苦不乐受啊。所以那么有六根嘛，所以六乘三一共有十八种受啊，十八种受。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从小到现在所体验到的受，啊，不管是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啊，你现在想一想，这些受啊，都是不是都已经过去的？是不是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哈，啊，小孩子的乐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啊，很多的乐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以前痛苦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苦受呢，现在想起来也已经不复存在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一切受都是无常的，一切受都是变化无常的，不是永恒的。但是呢，虽然呢，我们已经体验到了一切的，我们过去的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已经是过去，都已经是变化了，无常的。好，那现在呢，如果说新的乐受升起，我们还是会执着它。好，我们还是会执着新的乐受，希望这个乐受永恒。啊，比如说人家称赞我们呢，啊，乐受升起了，啊，我们希望这个乐受是永恒的，啊，那如果我们体验到苦受， 不管眼触到的、听到的等等，我们体验到了苦受的时候呢，我们恨不得这个苦受快点消失，好，快点消失。但是乐受呢，我们很想抓住它，让它不要溜走。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跟法共住了。这个乐受苦受的升起呢，是由于它的因缘而生的，因为某一个的接触而升起了乐受，你要留它你也留不住。所以呢，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呢，你就是要如实的看待它。乐受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乐受升起，你不要尝试的去执着它，去尝试的想要它留得久一点，那个就是有一个我了，我要控制。我们都知道一切法都是无我的，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如果乐受升起，我们想要留得它，留住它，而且我们心中呢一直想，这个乐受是永恒的，那万一一旦这个乐受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痛苦了。乐受消失的时候，我们心中特别的痛苦。那苦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又想排斥它，不愿意它，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痛苦。所以要活得真正快乐呢，就是什么受升起的时候呢，知道它，不要去知道它升起，知道它消失，就是跟法共住啊。那法是怎么呈现，你就随着它的自然本质这样去对待它，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活得真正的快乐了。好，所以这个是乐受，这个是受蕴。现在我们进入这个想蕴。什么是想蕴呢？想蕴呢 perception 啊，想蕴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标志，标志，我们第一次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会标志它，这个标志就是想蕴。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大象，你就会标志大象是很大型的体积，有四只脚，四只腿，还有一个这个什么鼻子，所以呢长长的鼻子，所以这个响应呢就会标志，哦，大象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响应的另外一个作用呢，改次呢当你看到这个大象的时候，你所标志过的东西呢，它就会记得，记得，这个就是大象了，这个是响应。那我们呢从母胎中啊刚刚出来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呢，母亲呢就给我们喝她的母奶，母奶一喝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因为在这个母胎中吃的呢都是肮肮脏脏的，肮脏的东西，所以现在呢吃到新鲜的这个母奶的时候呢，哇，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所以那个标志啊，这个响应啊，第一次尝到母奶的时候呢，它就会标志，哇，这个味道是快乐的，永恒的，是我在享受，是有一个我的。然后呢眼睛呢从母胎中刚刚出来，因为在母胎中都是暗的，黑黑暗暗的，十个月在怀胎里面暗的，现在一看呢，哇，全部都是漂亮光亮的明亮的。所以呢这个婴孩呢他就会表示，哦，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快乐的，永恒的，迷人的，都是我，有一个我在享受。同样的嗅到的呢，比如说看到他妈妈，看到他爸爸，他就感到快乐，觉得这个快乐呢感觉呢是永恒的。然后鼻子呢，他嗅到的呢，跟他触到的人嘛，母亲给他穿的很温柔的，他所嗅到的尝到的都是他都标志为快乐的永恒的。当一个人一个小婴孩这样一直的标志下去，因为小婴孩嘛，从来没有人跟他说呢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嘛，所以因为他一 字标志都是快乐的永恒的，都是我在看听，我在触，我在嗅，我在尝，所以它的标志这样一直标志错误，一直这样错误的标志下去呢，就很难再改了。这个响应就是这样，你一旦标志错误呢，很难再改变。那这个世间上的现象呢，跟我们标志的，跟我们标志的呢，又刚好相反。哦，佛陀说嘛，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呢，我们从婴孩出生啊到现在，我们所标志的，在没有闻到法之前呢，我们所标志的都是永恒的、快乐的，都是有一个我的。比如说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你的对方啊，连在谈恋爱的这个情侣呢，对方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是让你感到非常的舒服，就算他打一个喷嚏啊，你都觉得是香的，都是很舒服的。那你的响应呢，就一直标志着对方带给你很大的快乐，跟他在一起呢充满着快乐。好，现在呢一旦结婚了，一旦结婚了一段日子过后，奇怪，以前我标志的快乐呢好像现在都变成痛苦了。你说标志的快乐的感觉跟他现在带给你的好像痛苦比较多。包括呢同睡在一张床呢，他这个打呼声呢简直是要你的命。所以跟你以前标志的完全不一样了，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你一直活在以前那种错误的标志中，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一直活在这个，因为这个标志它会 keep in the memory， 你标志过的东西呢它就会好像这个储藏这样储藏起来。那现在呢，当你看到事情的真相并不是你以前所标志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心中很大的冲击，你就活得特别的痛苦，因为跟你的标志完全相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呢，就要放下我们之前错误的标志。我们之前错误的标志为一切都是快乐的，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都是有一个我的。但是呢现实啊，真实啊，法呢都一直的在展现，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苦的，一切都是无我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以前所标志错误的，而一直想活在过去那种美好的回忆中呢，我们的生活啊就会充满着痛苦。所以呢另外一种快乐呢，也就是不要再执着你所标志错误的东西，而去接受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快乐的也好，痛苦的也好，这种叫做不执着于我们的响应。好，再进入另外一个受想行应。什么是行应呢？行应呢就像芭蕉树干一样，佛陀说呢芭蕉树呢它是一层又一层的，你剥开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以行运呢是由很多的心所组成的，包括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精进正念智慧定力我们的妒忌我慢邪见等等呢，都叫做行运。我们一般上呢都会把这个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痛苦我们的这个嗔恨等等呢，标志着我的永恒的，我的永恒的。 而开始呢执着于这些我们而开始执着于我们的情绪，执着于我们的快乐，执着于我们的痛苦等等。我记得呢，我在修行的，在很早啊，刚刚出家，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一个禅修者啊。我一天呢只睡四个小时，晚上呢十点起来，晚上十点睡觉，两点起来啊，这样持续大概有三年的时间，都是紧密啊，密集 intensive 密集禅修。然后呢我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头啊，这个眼睛不看上，不看旁边，不看左边，不看右边的，只是看 cast down 啊，看前面的离开四五尺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又要慢慢的走，像病人这样，病夫这样慢慢走，什么动作都要慢慢来。好，我就这样静静的修了三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错误的认为呢，这个精进啊是我的，我在精进，精进是我，我就是精进。好，错误的认同精进是我的，而因此而产生了很大的我慢。我慢这些都是烦恼啊，烦恼升起的时候，整个修行啊都是没有快乐可言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行运的每一个心所啊都标志为我的，我的啊，我的痛苦。比如说一个人在遭受这个钱财的损失，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时候呢，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痛苦。好，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执着这个痛苦是我的，我的，我的，就像我在执着我的精进是我的，我的一样。当一个人呢在执着这个痛苦是我的的话，我们试想一想，他有没有可能解脱这个痛苦呢？他没有办法解脱这个痛苦，如果他执着这个痛苦是我的。所以呢痛苦来自于不如实之见啊，这个真实法的真面目啊，不如实之见呢，这些快乐痛苦呢，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都是无常的，不是我的，只是一个因缘生出来的一个现象。当它因缘消失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消失。如果不这样如理去思维，如理的去看待这些真实法的时候，而认为这些痛苦是永恒的，痛苦是我的话呢，这个人呢、永远也没有办法解脱这个痛苦。这个错误的认为这个痛苦是我的也是一种执着。好，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要解脱啊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法，因缘生因缘灭的法呢都是无常的，会变化的，也不是一个我的，不是一个主宰，我不是一个主宰者，我不能够主宰整个东西，它是因缘生因缘灭。当我们能够这样如实的看待这一切我们心中升起的情绪啊，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如理的去思维这些法的话呢，我们很快的就可以摆脱这些痛苦了。快乐也是一样，好，快乐呢很容易让人产生执着，但是这个快乐也是无常的。如果我们执着于快乐的话，这个快乐一旦消失的时候，我们心中又产生了痛苦。所以我们都是活在快乐跟痛苦之中，永远没有摆脱，没有办法摆脱快乐跟痛苦。这样的话，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啊，哪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呢？啊，所以真正的快乐呢，是来自于不执着我们的快乐，也不执着于我们的痛苦。怎样不执着呢？就是如实的知道这些痛苦跟快乐都是无常的， 都是会变化的，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不是属于我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脱痛苦跟快乐。所以佛陀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法都要舍，何况非法。到最后呢，快乐也是要舍去。你对不起，不是说舍弃那个快乐，舍弃你对快乐的执着，舍弃那个执着，不是舍弃快乐。当你不执着于快乐的时候，那个不执着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快乐。这个是比较深的法哈。以后呢，当我们修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好，这个叫做行运啊。好，接着下来呢，最后一个呢是四运啊，受想行识。四运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啊。这个意识这个四运呢，佛陀呢把它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呢，他可以把假金呐、假的金子呢，好像变成真金一样，让我们呢信以为真。同样的呢，世运呢就一直在欺骗我们，一直在欺骗我们呢，把我们心中想到的东西呢、计划的，我们都以为全部都是真的，而跟着世运，以为是真的，以为是永恒的。而走的话呢，而造下了很多很多造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业，最后呢才知道呢，我们自己呢被心所欺骗了。所以这个世运呢，不管是眼识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这个意识想到的呢，我们都要如实的知道它，这些都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呢，就不是因缘生法呢，都是无常的。因为它的因也无常，所以它的果怎么可能有常呢？那无常的东西啊，一个无常一直变化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它，没有办法掌握它，所以他留下了很多遗憾，留下了很多缺陷，所以他是苦的啊，充满着不愉快的苦的。而一个时常变化又留下的这个受变化所逼迫的苦恼呢，是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受者，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一个自主者，不自主，没有不自在，一点都不自在。这些因缘法呢的生灭呢，一点都不自在。如果能够我们能够这样思维呢，我们的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能够这么思维它呢，如理的去思维它，依照它本来的真面目去看待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超越了，就不会被它约束，我们就可以超越它。当我们超越了这些东西呢，它就会带给我们心灵上真正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呢，是没有后遗症的，没有。这种快乐呢，不像之前提到的这个六根追逐六尘所带来的那些隐忧跟危机。所以到最后呢，真正的快乐呢，是不执着于我们的五蕴那执着于呢我们的执着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五蕴的真面目。五蕴的真面目是什么呢？五蕴的真面目就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因为没有如实的看到无常苦我，而错误的以为呢，我们的身心我们的五蕴呢是常的，是永恒的是快乐的，是我可以主宰的 这样错误的认为呢，使到我们产生很强烈的执着，对我们的无蕴呢，也包括对这个对方，或者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等等的五蕴呢，他们的身心啊，也产生很大的执着。而执着呢，也是极地一切痛苦的来源。好，所以回归到四圣地来说呢，第一个呢，苦地呢就是无取蕴。佛陀说，无取蕴就是苦地。而这个无取蕴呢，这个苦地呢，是要充分的、彻底的被了知的。怎么去了知它呢？就是如实的看待这个五蕴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当一个人如实的了知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放下它，他就会知道不可能再去执着它，因为他知道执着一个时常变化，变化无常、时常生灭的东西呢，不会带来快乐，所以他的内心呢，到最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它。放下就是快乐了啊！所以修行最后的目的呢，就是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执着，不是放下身心啊，放下对身心的执着，包括对自己无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蕴啊，自己生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包括自己的意识的行动、自己的情绪啊，贪嗔痴的情绪、快乐、痛苦等等呢，对这些无身心升起的东西呢，都不再产生执着的时候呢，也就是最后真正的快乐了啊。所以这种快乐呢，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去修行才能够达到的。好，之前所讲到的快乐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不时的快乐，对财产不执着的快乐，不伤害别人的快乐，以及对众生有慈爱的快乐，这些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好，那最后呢，对自己身心不再产生执着的快乐呢，也就是最后修行的道路了。这条修行的道路呢，是漫长遥远，而且需要很大的精进力、很大的正念跟很大的智慧才能够达到的。所以呢，最后呢，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不再执着这个身心所升起的一切现象的时候呢，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了。那个时候呢，每一个刹那呢，都充满着快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一颗平静的心，来自于一颗不执着的心，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好，我这一次呢，我刚从美国回来，去美国呢，我去拜访了两个世界七大奇观，第一个是大峡谷，大峡谷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另外一个呢是这个 Niagara Falls， 那个 Niagara 瀑布啊，在加拿大的，也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当我走完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要坐飞机回去，去到另外一个道场的时候，在飞机上呢，我拿了一本佛书来看，只是那么一句短短的这个佛说的语言呐，我一看的时候呢，他心中带给我那个快乐啊，远远超过了我去参观这个大峡谷，超过了我去参观这个Niagara Falls。所以从这点呢，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这个 刺激。啊，同样的，当我在禅修的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六根啊、五根呐、啊，都是闭着的，啊，没有这个五尘撞击啊、五根所带来那种刺激、那种 excitement， 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当在禅修的时候呢，那个心中有一种非常满足 contentment 啊。非常满足，非常 contentment 的感觉，而这种 contentment 呢，是来自于没有受五尘撞击过后的，没有受到五尘的撞击而得到的那种 contentment。啊，从这两件啊，这两个经验呢，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一颗平静的心，来自于一颗没有执着的心，来自于一颗对法的透彻了解的心，而不是来自于外在六尘的 impingement， 外在六尘的撞击。所以呢，希望呢，今天呢，大家呢听完这个啊讲题之后呢，要了解。真正了解到什么是快乐的泉源，好，而这种快乐呢是没有后遗症的，啊，不像啊享受六尘的那种快乐，啊，掌握到了这种知识过后呢，我们才会好朝这一种，朝这一种真正能够带我们走上快乐之道的道路。好，今天呢啊就是到此结束。
感恩法师的开示，这里有好多道问题，有些是有关联的，我把它们组成在一起，所以先从这个问题先问起哈。他是这样子问：我是一名佛教徒，但我身边的家人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喜欢问鸡童来解决，当鸡呀。跳档，我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想因为我们既然是正信的佛教徒呢，我们都不喜欢这个什么档机的哈，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你可以给你家人的家人一些建议，如果你知道解决的方法呢，你应该提出这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呢，你去请教一些善知识，啊，一些佛友或者一些师父，请教一些善知识，然后提供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啊，让他们先试一试，啊，如果成功的话呢，那事情就解决了，啊，不成功呢，我们再来想其他的方法，啊，不要就这样放弃掉了，啊，好。
第二道问题，法师您好。请问，如果我们今世接受别人的礼物、帮助、布施、恩惠等等的利益，在来世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还这些人情给他们呢？谢谢。
我们这世呢，有机会呢，接受到别人的礼物、帮助跟布施呢，那是我们前世所种下来的善因。好，因为我们前世有布施。有行布施，所以这一世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被帮助啊的这个果报啊。那来世是不是必要还这些人情给他们呢？不需要啊。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热衷于在布施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有布施的话呢，我们生生世世呢都会受到别人的帮助。好，我们布施可能布施五分钱，但是我们得到的可能是100块，但是你不要这么想哈。所以呢，今天你接受到别人的礼物呢，那是因为你前世所种下的善因，你应该很高兴的接受。好，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跟禅修有关系。这个问题是根据昨天的开示而问的，针对观照五蕴为无常、苦与无我，很肯定的，正定需要升起方能进入圣流。 但是定力需要有多深才能体证涅槃呢？一直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争论不休的问题。帕奥禅法说需要到达进行定与安止定，而其他内观传承则认为不需安止定与进行定则可以到达涅槃。我想问师父，关于需要多深的定力关照五蕴方可体证涅槃呢？
正定呢是八正道之一，所以呢完全没有定呢就能够观这个无蕴的无常苦无我而证入圣流呢，我想是不可能的。好，但是要有多深的定呢诚如你讲的这个是上座部佛教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本人认为呢要证到涅槃呢不需要安止定，但是一定的定力是需要的。证到，如果我本人认为呢要证到须陀洹道果呢不需要安止定，但是呢要证到阿那含跟这个阿罗汉呢可能需要安止定了，因为阿那含跟阿罗汉的境界是比较深的，而且他们长的烦恼呢是比较比如说他们彻底的去除这个贪嗔，所以他们长的烦恼这个力道是要很强的力道才可以长掉这个贪跟嗔的烦恼。所以呢我认为呢要证到阿那含跟阿罗汉呢需要这个安止定，但是要证到须陀洹跟斯陀含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代表上座部，我个人的看法是不需要安止定跟是不需要安止定的。但是一定的定力，这个一定的定力呢到底有多深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跟你说要88%50%30%这个说不上来。如果完全不需要定力的话呢，那定力就不会被归纳于八正道里面了。八正道里面呢有讲到正定呢，所以一定的定力还是需要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也是跟禅修有关系的。请问法师，有何方法可观察得到受蕴如乐受苦受的升起及消失，可以适合在家人修习的方法，感恩法师的分享。
这个要观察到这个受蕴的升起与消失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有正念。那正念的升起呢有赖于精进。什么是精进呢？精进就是静静的，就是一直这个心一直要记得，一直要一直精进去培育那个正念。正念呢就是昨天有讲到的，第一呢要知道心中升起的一切现象，第二呢要接受它，那第三呢要观它无常苦无我等等。当乐受或者苦受在心中升起的时候，你有正念的去看着它，不是用眼睛看，就是你有正念的去知道它升起的。当你他知道他升起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呢也有智慧，知道呢一切法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那当你在这样知道他升起了，然后你这样去注意他 pay attention 啊他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他消失。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看到，因为你正念不够敏锐，智慧呢也不够敏锐。所以你只看它升起，那它几时消失你不知道，你没有彻底的看到它消失。但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一直有正念，对升起的受蕴呢一直有正念，而且有智慧知道呢有智慧去观它无常的话呢，到了一个层次你自然会看到它这个受蕴很快一升起就消失，升起就消失，升起就消失，就在你面前呈现展现出来。 好，当你一直看到这个受蕴呢，不管是乐受苦受也好，它一直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在那一刻呢，你也体验到了为什么佛陀说被生灭压迫是苦的。当你体验到苦的时候呢，你也体验到每一个升起，每一个受蕴的升起都是苦的，每一个消失，每一个熄灭都是快乐的。所以涅槃就是熄灭，涅槃是快乐的。但是呢，因为它的因缘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受蕴升起灭掉过后又再升起，所以那你就会体验到每一个的升起都是痛苦的，而每一个升起过后又消失，每一个消失都是快乐的。如果你能够体验到那个阶段呢，你就会了解到佛陀讲的法，佛陀说我讲的法只有苦的升起跟苦的消失而已。这个呢，只要你持续的用正念跟智慧去观呢，你一定可以体验到。好，那再详细的适合在家人练习的方法呢，明天呢我会更加彻底的介绍。因为今天是问题回答，我不能够讲得很长。如果你有兴趣呢，明天晚上呢你请来参加来听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
这道问题我不是很清楚，我就念给大家听。慈心观与止观可不可以双用？怎样控制六根对五蕴的执着？是不是要观无常无我，不去计较正念思维五蕴无我四圣谛十二因缘法八正道呢？
慈心观呢也就是止观，慈心观是属于止观来的，对不起，慈心观是属于止禅，可不可以双用啊？比如说你送了送了慈心禅过后呢，你也可以观你这个慈心，这个心呢、也是无常苦无我，所以从止呢，你转到这个观，你观你这个慈心也是因缘法，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也是无常苦无我，这个慈心也不是一个我，但是慈心的升起呢，是因为你取可爱的众生为你的所缘而升起了这个慈心，所以这个慈心呢也是因缘生因缘灭法，你要这样观你就可以止观双修了。怎样控制六根对五蕴的执着呢？是不是要观无常无我，不去计较正念思维无我是身体？是的，要怎么控制这个六根对这个六尘的执着？就是当这个撞击当你眼睛触到什么色尘，耳朵听到这个声尘的时候，你就观它无常苦无我，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六根对六尘的执着。当然刚开始修是不容易达到，就像小孩子学习走路一样一直跌倒，等到他的脚稳定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不会跌倒了。同样的，修行的过程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跌跌撞撞的，当你的正念跟智慧稳定下来的时候呢，每一个升起你都可以观到它消灭，每一个升起你可以观到它消灭的时候呢，你就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无常，那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放下，不再对无蕴的执着了。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什么是正视？视是指视觉的视，怎样做到正视正觉？什么是圆觉？谢谢大师。
什么是正视？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这个叫正视啊？什么是正视？要问他了哈，是不是正见？正视呢？我们没有这个正视，正视真正的看，所以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哈。 怎样做到正视正觉？什么是正觉？什么是圆觉？这些这个词汇呢，都不是我们上座部的用法。所以呢，为了谨慎起见呢，我还是不要回答哈，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不方便回答。
这个是最后一道问题了哈。家里偶尔会出现从垃圾槽进来的蟑螂，会躲在厨房橱柜后面不离开我家。我在半夜晚上会拿扫把把它们扫到桶里，然后把桶里的蟑螂往窗外丢下去。请问这对我的我的因果会不会不好呢？但是我没有杀生，因为蟑螂是会飞的。
如果你把蟑螂呢往窗口外丢下去而丢下时候它飞走的话呢还好但是如果你把它丢下去而摔伤了它，那可能就不好了如果它丢下去它没有飞而摔伤了它的身体这个对你就不好因为已经伤害到它了那以后呢可能呢我们的身体也会被摔被人家摔到所以呢还是把它放到地上去让它平安的走不要说认定它可能就会飞走这样万一它没有飞的话你就伤害到它了但是念头还是很重要当你往窗口丢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念头让它受到伤害这个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念头的话呢我想你也没有造下不好的业但是如果你丢的时候呢你已经有念头你知道他丢的时候会被摔伤等等你知道他会这样而你又做的话呢这个就对你不好那如果你想到说我丢的时候他会飞走这样应该还不错了所以念头是很重要的你要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念头因为佛陀说这个念头就是我们的业好那刚好十点今天呢我们就是到此结束了明天呢最后这个晚上是最后一堂public talk 我会教你们怎么观从开始怎么将来步骤慢慢的观到最后也就是在家人可以在家修行的方法不用特地去这个一个月两个月的禅修营好谢谢。